控制了金波的柳一红也早已打电话给丈夫张成，让他立即坐长途汽车赶到南宫市长途汽车站与柳一红见面。当晚张成赶到了南宫市，张成见到柳一红时，看到车后座上还躺着一个人，好像是睡着的样子，他就问柳一红，这睡觉的人是谁呀？柳一红漫不经心地说，是一个朋友。说完他看了一脸满脸蹊跷的丈夫，警告说，你什么也别管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妻子对自己的颐指气使早已让张成司空见惯，他也就不敢多言了。按照柳一红的要求，张成驾车将妻子和一直睡觉的金波带到了天津。路上柳一红打电话给前夫郑武，告诉郑武说他从河北老家路过天津，需要郑武给提供一个住的地方。郑武答应把自己长期闲置的一处房子让柳一红住一晚。凌晨三点左右，郑武与柳一红相约来到他闲置的房子，看到柳一红丈夫张成也在，郑武寒暄几句后交完钥匙就走人了。进门之后，柳一红让张成帮助自己将金波抬到房子里，然后让张成出去转一圈再回来。也就是在前夫的房子里，柳一红支开张成以后，他拿出手铐将金波铐了起来，再用擀面杖将金波打死，并用刀和锯肢解了尸体，然后分装在两个编织袋里。当然柳一红还不忘将金波手上的雷达表撸下来。张成帮柳一红在天津的黑猪河扔完金波的尸体，回到了北京后，柳一红将这块雷达表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丈夫，而金波的奥迪 A8 轿车柳一红则扔在了唐山市的一个小区内。一直不见金波踪迹的秦雪直到4月28日才联系上柳一红，向他打听金波的去向时，柳一红告诉秦雪说，
我们一同去了河北邢台，但吃过午饭后就分开了，我独自打一辆黑车回来了，金波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秦雪立即向警方报案，因为金波失踪前最后跟柳一红在一起，警方随即找到柳一红和张成了解情况，而两人的说法互相矛盾，警方遂将柳一红和张成作为犯罪嫌疑人抓获。后来警方分别在唐山发现了金波的轿车，在天津发现了金波的尸体，又在柳一红前夫郑武的房子里提取了金波的血迹，最终柳一红在警方面前供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。而杨霞的丈夫听说柳一红和张成因为杀人被捕后，想到杨霞的离奇失踪，随即向警方报案。根据柳一红的供述，警方到河北省赵县调查时，当地警方提供的资料是2004年当地一名农民在一个水塘里吊起一具身穿红衣的女尸，经查证，这具女尸正是杨霞。身负两条人命，手段之残忍，心肠之狠毒，令人发指，柳一红难逃罪责。2008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柳一红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张成因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而柳一红的父亲也因犯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缓刑2年。改变人生命运通常有三条路，第一条路是出身，生在富贵还是贫寒人家会影响人生，但出身是我们无法决定的，是上天安排的。第二条路是婚姻，很多女生都奉行生得好不如嫁得好，也的确有很多人嫁入豪门令人羡慕。婚姻的确能改变人生，但如果采取极端手段去经营婚姻事业，结果往往不好。第三条路是自身努力，柳一红本来是个有能力的职业女性，她靠自身能力已经活得很好，可她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婚姻改变人生。有人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，婚姻是女人不得不面对的，但如何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。嫁得好就是找一个给你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男人，安全感包括物质安全和心理安全，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，但为了物质需求 三番五次地将自己随便交给男人，那样不但是对婚姻的不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不尊重。贫困谁都怕，但绝不可因贫困而丢掉做人的尊严，更不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或肉体来换取富足的生活。嫁个好男人是女人一生的追求，但要建立在干得好的基础之上。只有干得好才是吸引好男人的条件，才是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。